我个人最荒唐的是有接过一个那个新北市的运动协会吧，他要我去冲浪，
好荒唐啊！
因为我们要拍一些我下水的画面跟我不小心跌倒还有努力站起来的画面，我们的摄影大哥手机被浪冲走了，因为他买了一个线很长的行动电源，是行动电源先被勾到然后被卷走之后手机一起拉下去，
哦，所以他是亲眼看着他的手机掉下去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还有看到然后以为在捞几就捞到，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浪很快，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走远了，
哦，
所以大家真的
哇好突然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
嗯，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我们人生做过的闹事啊，算闹事吗？
现在怎么样？要最后一期是不是？要开始搞回顾啦？
不是，是因为我那天我忘记是在看谁的影片啊，应该是我上某一集小姐不息地，然后就看留言说哇，这集的制作好喜欢这个方式哦，就是从话题聊一聊突然变成一个广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对啊，其实我们一直都以前都在做这件事情，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影片大概12-13分钟，然后我们都会跟厂商说我们只有前8分钟是内容，然后后面4-5分钟才能是广告，所以我们都要严格控管前面不会出现产品，然后用各种奇怪的方式突然把产品拿出来了，
对，
我记得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算是 YouTube 的全盛时期，我不晓得现在在追踪我们这个频道的多少人是从 YouTube 认识我们或者是后来慢慢加入我不确定，可是我记得以前那时候忙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忙耶，因为我记得我最就是最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本来最开始一个礼拜是上一支片两支片，后来到三支片，可是到后来三支片的时候业配太多了，可是我又不想要都是业配，所以我就开始3天业配穿插3支创作片，然后可是有时候又瞧不开，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是最高纪录是连续8天都是业配的 YouTube 影片，
好像有印象，
那些真的好可怕，就是，
你那时候日更很忙欸，
我那时候日更，然后刚好因为业配刚好进来，因为你刚好 YouTube 刚好做起来的时候你案子会很多，然后其实那时候该怎么说呢，那时候汲汲营营的其实不是为了赚多少钱，是很怕放弃一些机会，你会很怕说这次如果因为时间不合没有接下这个品牌会怕下次就不找你了，
没有，而且我觉得比较麻烦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像很多品牌他们现在其实都是找公关公司，
对啊，大部分都是啦，
对，那公关公司前期其实不是，前期有时候真的是某一些品牌的公关出来找，那后来就是全部都交给公关公司，那大家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我这个品牌不接了，那但是他们公关公司旗下还有其他大品牌，那会不会他们也不来，那个大品牌就不来找我了，所以有时候就会为了可能就感觉有点像买包包配货，是要是卖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包你还是得买，不然的话下次就不给你铂金包了，
就那时候缺的不是钱是机会，
嗯，
当然也缺钱，因为毕竟那时候我就是一般月薪的上班族嘛，那当然能够多赚一笔也是觉得还不错，
嗯，
那反正我刚好先跟大家先打个预防针，就是我们会接的牌子一定都是觉得不错的好用的才会接嘛，
嗯，
那今天是要分享说既然已经过了产品第一关，那后面到底还有多少荒唐的事情，光来来回回就停不下来耶，我记得那时候最忙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你们公司拍影片嘛，就我觉得我们是早上9点吗，诶，我跟你是下午是不是，
我们好像是下午，
不是下午，
对，
其实那天早上9点我就已经先去拍了一个桃园机场的业配影片，
oh.
就那天很幸运，那个时候案子很多，一天可以拍2个机场
业配，我都记得，欸，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要找人的时候，我是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是这样找人的，他们通常因为他们最后要找一线嘛，就是真的要找我们真的平常在柜台碰到客人的人，那但是因为其实通常接洽的人是公关部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跟一线的人不熟，他们就会说，欸，那你们有没有认识的或是推荐的那种一线的人，那时候是因为刚好他们问的那个人跟我在同一个行下，然后他就印象中好像觉得说，欸，我好像是一个蛮好笑的人，然后是这样推荐才推荐出来的，
哦，所以你是被推荐的，
我是被推荐的，
你还不是说公关部本来就要清点你，
公关部其实不会知道现在一线有谁红，我们公关部通常找人啊，他们不会找，
所以一线是说在柜台真的有帮忙办客人的还是怎样叫一线，
就是穿制服的，
oh.
对对对，但是通常公关部他们会找的人啊不会是当时就已经红的人，
嗯，
我们公司我前公司不喜欢这种，
嗯，他会稍微压他一下，
对对对，他会你说这个话是观察来的是不是，
每间公司都会有这样，
哦，
就是觉得如果说你本来就不错我干嘛用公司的立场在捧红你， 因为怕跑红你就走啦。
嗯，我不知道他们心情是什么，但是当时是因为我真的当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红，可是又小有名气，然后可能讲话又是幽默的，他们就有那时候找我，然后那时候他们还说要请我也找看看，想看看有没有认识的网红。他们那时候就这样讲说要找看有没有认识的网红。那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刚好有一次有一个影片、
哦、他们是先找到你哦。
我其实不知道顺序。
对啊，这顺序是什么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他们当时可能真的在考虑你。
嗯。
可是我不知道是还在瞧或什么，因为毕竟有时候他们可能有预算之类的。我不知道你当时报的，你当时报多少啊？还直接问。
很便宜耶。
哦，那应该没有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说哎，那也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认识的那种就是蛮好笑或是有名的、YT 啊之类的。我就说哎、欸，那个最近不是因为你那时候刚好不是跟 Grace 就是有蛮多合作，因为你是大学同学嘛，有一些影片就会出现。我说最近不是还蛮多那个跟那个就是 Grace 同时出现那个关韶文嘛、嗯、我觉得他还不错啊。他们那时候就说其实我们现在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找他、
哦、
我说哦，我说那你们是要我找谁？他就说都行啊，你看是主持人的或者是说你的另外一个搭档，或者不是找一个空服的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就说你如果有心里觉得不错都可以提给我嘛。可是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已经决定另外外地就是找你了啦、
哦、
对对，你拉主 key。只是他们就是都觉得说抱持开放心情，就觉得说哎、欸，有没有不错的人都 OK。
因为毕竟现在 YT 没有那么的疯狂盛行，大家都在看短影片，可是现在短影片置入也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大家就我觉得现在时代又好像又过了一个变化了，对不对？
其实想想也没多久，也才三四年前，
你看很可怕，
时间怎么变化这么快、啊、
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这行变化很快，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被推着走的，
我们自己都很惊讶，就现在回想都觉得时间怎么更快。我们那天想说我们负能量周记也居然也两年多了，
应该有三年哦。
我跟你讲，那天我在开直播还有人突然说，因为我们在讲什么东西，他们就说好，我趁机也讲一下，因为那天就刚好直播的时候就聊到好像就聊到不美宝的什么什么观念，他就说我们就说哎，这个我其实负能量周记有聊过、
嗯、
我说大家去找，他们说哪一集，我就说我已经忘记，我说你们就去找有美宝的集数来听、嗯、他突然讲说我是不是换车，我说对，我换车了、嗯、然后他们就说哎、欸，那什么怎么换车不走，我说我 podcast 里面有聊过，然后他们就说哈哪一集，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哪一集，我说我记得是有张以诺的一集、嗯、这样子，有诺的一集，我就突然发现，因为其实本来就真的就是有，我就不会听 podcast， 他们就没有那个兴趣啊。 对，
对，
那我就也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平均都有20到30万的点阅，感谢大家。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就趁机宣传一下，突然就说你有 podcast， 你的 podcast 叫什么，我就心想说我 podcast 叫负能量周记，已经大概做两年多了，快三年，
他写在你的 IG 的自我介绍上面。
对，我还写在我的 IG 自我介绍，我想说他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美宝粉丝嘛，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是跟他联
络，也有可能、啊、
对，我说他怎么会完全不知道，但是美宝也会发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粉丝，我就觉得这样叫他
那么重，
没错，
他也没有一定要听我们 podcast 啦，
但是他不用听，他应该、
okay.
我们很常在限动分享、欸、
然后嘞，
然后他就说哦，是哦，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怎么会不知道，都已经做了三年了耶，
代表我们做的还不够红啊，
这是自然啦，我们在 podcast 里面，
然后嘞
没有，我就只是说你现在都、
哦、
没有然后了、哦、对对对对，就是只是刚好趁机讲说哦，我们这样子，因为 我其实只是刚好提到说我有换车。
没有，真的还是有，就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分众的关系。
嗯，
但之前帮我那个打扫工作室的那个清洁人员啊，他也不知道我有做 podcast， 他有一天还说我觉得你的口条很好，很适合做 podcast、欸、我说我有做啊。欸，他现在肯定正在听。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先看辩论会，他觉得我很会讲话、
oh.
他说你真的太适合，我就是有拉有拉我、
欸、所以他是先看电视的人呢、欸？
嗯，应该是，因为他其实都有很喜欢看电视，可是之前我就已经先认识他了、
ah.
所以我也不确定他是因为先看电视还是先认识我才去看那个节目、
oh.
就我不太确定那个顺序是怎样。
嗯嗯嗯，
对，反正就是 Podcast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下去。
好的，我们会继续努力，
不止两年，应该有三年半哦。
我不知道，我觉得也蛮久的了，
我觉得至少三年，
历经三任企划。
对啊，对啊，是不是像算一算应该也三年了吧，
不知道，好像是。好，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华航拍影片的时候，那时候认识，那时候真的是一个，你真的是直接起来耶，顺风顺水。
那时候好像订阅本来才12万吧，频道后来就突然变好多人哦、喔，就可能每一支影片都刚好有中、嗯、然后那个演算法也有协助我们在推播这样子。對，我记得那时候，哎、欸，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拍片有多穷酸吗？
我知道啊，在你房间。
你大
那个，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到底记不记得我以前的破房间。
而且那个时候镜头架，因为那个画面那个空间很窄，
很窄，
我们已经没地方能退了。其实你房间收纳算不错，我们那时候退，这已经退到那个真的是很底部，很底部，我们就已经退到这个底部了。然后那个镜头是架在那个书架前面，就大家每个人家里都有那种木头书架，然后玻璃柜的那种架子。 架在那边，然后那个镜头架好之后，企划如果要看那个影片哦，他那相机是这样这么贴近那个柜子的，
你不要忘记，
他还得要这样子看。
不不不，我再补充一个，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以前有企划有助理的时候，都是业配影片；没有企划没有助理的时候，是我要自己架机器架。
哦，对对对，
你记得吗？
有，然后你会自己，你会自己录一录说。哎、欸，对啊，这边我们等一下，我先换颗电池。对，我们平均25分换一颗电池，所以你现在只要停下来，我都知道说、哦、你要换电池。
我就说，因为
当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请更多的同事，所以员工上班的那一天一定是要拍业配影片，
一次拍完。
对，可是没有上班的那天就是我个人拍创作片的时间。就那时候最累的时候，是我几乎就是他们没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在拍片的时间。然后跟剪片的时间，因为我每一天要剪一支影片至少、我才可以日更嘛。
对，
我记得那时候创作片都是我们自己在房间录，然后
而且你只要一找我来都一定是录两集，然后呢录两集，对，有时候是录了两就是一集业配，然后现在两集我们就自己拍。
对，
然后呢通常是中间，他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录的时候，他还会就是假装没事在那边跟我闲聊两句，但也没多聊，可能怕我多探他秘密吧，防备心有多重啊。然后呢到后来渐渐熟了之后，他就是我们中间休息的时间，他会开始给我这个开始在那边剪片。
你知道我那时候人生压力有多大，因为我真的事情都做不完呢、欸。我那时候每一天都觉得我被这个时间追着跑、因为我只要觉得我浪费一小时在吃饭聊天，我这个影今天就要再晚睡一小时，因为你只要我东西不交出去，剪接师没东西剪、剪接师没东西剪，我就没办法审片，没办法审片我就来不及播。反正就是现在想起来，以前真的是很像一个那个剪片机器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最难忘是有一次我们都在你那个超级小的空间，然后我们第一次要我跟 Grace 要一起跟你合拍一个影片。
对，那个时候都还不是业配哦，是不是？还是你这个已经是业配了？
我们好像第一次合体其实好像是在我家拍那个BO 丝吗？
是吗？我以为是在一个那个摄影棚拍内衣广告、
啊，内衣广告第一次。
对对对。
哦，你那时候很慎重其事，你还租棚对不对？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家真的太小了，然后又很怕，好不容易第一次接到那么大的内衣品牌，我在我在房间拍会不会就是觉得好像不够大气？我还租了一个超大的摄影棚，一整层的，然后我们来啊！天哪，我想这集好笑，是我们要聊所有影片的 detail。你记得那集我们是要聊什么无重力内衣吗？
对，
然后要跟两颗葡萄比重量吗？
对。
然后我们还准备一个天平，然后要你猜说啊、因为地勤是很了解行李重量的人，请你摸摸看这个无钢圈内衣是几颗番茄的重量吗？还是
什么之类的？对。
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是，因为厂商好像说女生的那种感觉是想要准备草莓，可是因为助理说那个季节不是草莓的季节，当天
变成番茄，
当天买不到草莓，突然变成那种超红的圣女番茄，
而且
然后那画面超不淑女的。
这样讲要你要画东西要可爱一点点，这居然是
那个番茄是圆的胖的。
然后我们就说重点是这个东西小就算了，怎么叠啊？
而且还没办法叠高，因为那个砝码跟那个天平就是那样。可是我为了要衬出原来你的无钢圈内衣是三颗番茄，它还要叠成一个圆圆的高高的哦。
那个超难的，然后、
我都忘了，要不是我们现在聊到，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好好笑。
而且那时候我们好像弄，我们还说，这个数字怎么那么？我们还要先想称说，一颗番茄大概是这样重，两个番茄 ，OK， 好，我们要先大概知道，我们得先抓一下才能猜。
因为那个无钢圈的内衣是轻的、可是重点是你会不小心拿到太重的番茄，你就是那个，或者没有，或者是拿到太轻的番茄，你会变成说啊，这个无钢圈居然等于七颗番茄，听起来太重
了。我们在捞的时候，我们在挑的时候就要想说，这个太大了，到时候会破坏那个重量，我们要挑大小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个算是偏荒唐哎、
很多细碎的，就是小小的小细节，
对，
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特别跟大家分享，你要越觉得好像不成气候，可其实真的很多很小的、很琐碎的小事情。
然后第二次确实就是去你家啦，那时候好像就是拍也是 BOS 保养品嘛，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规定好严格，他几乎是什么一字不能讲错，对不对？然后我们去看着那个大字幕都很怕讲错
而且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因为你们是要走一个突袭的路线，
嗯，
然后呢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嘛，我当然知道你们要来，
是，
可是其实我那天有一点惊讶的点是，
你是不是大感冒？
不是，大感冒是别次。我那时候比较惊讶的事情是，你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早来
啊！真的在突袭，
你们真的就是提早了。然后呢，我以为你们提早到的时候是你们会先进来，然后你们再走一次那个样子，然后我要装，就没想到一打开，我说：“你们太让人感到惊讶了吧？你们干嘛？我完全不知道你们要来，讲话团变得很假。”因为 我当时真的没想你们这么早到，嗯，那我以为你们会先跟我演一场，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要演了，结果没有一打开，我想说
啊，
正在演啦，所以我当时变得有点僵，
直接 recall 了。
后来就有一个人留言说，早知道了，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在，怎么可能还真的准备好，还这样穿好衣服？我想说，我是有准备，但是我没有准备好，他们这样给我突袭来录。
没有，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突袭，是那个时候你原本做了声带手术。然后你好像刚复原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我脚本是写说我们要去探望秋叶，因为他皮肤变很差，给他保养品，结果被厂商打枪，他说我们的保养品是给那种就是甜美可爱，我们不希望这整集是病恹恹的状态。然后才改成说变成突袭你家，就原本是啊，我们带礼物。
你这集结束之后，大家会不会突然发现其实厂商很难搞啊？
不会，我们现在是分享好笑的跟有趣的沟通过程，也很感谢厂商们给我们空间发挥。
不过真的
才能够共创那么有趣的影片。
不过你们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他真的很常给很多 idea 都会被打枪。
对，你看，对，以前我是那个什么 YouTube 界的王伟忠，我是小鬼才，
我觉得这很好，我是有点替你捏把冷汗，
我以前是不是很多这种怪点子？
对，但是我现在觉得100%神比你厉害一点啊。还直接当着
真的很厉害，
还当着你的面直接称赞别人，有没有？
我现在为过气了。
他真的好厉害哦！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好多。
对对对对，好，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一起拍过一个啊，
哪一个？
低基金。
不是那是低基金哦，对对对对，
低基金。然后那个低基金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 Grace 要想办法在你家，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在你家录影，然后是那个有他爸爸有关爸爸的那个家哦，
是
那个时候我在你家，
可能是你第一次拍业配吗？
不是，
应该也不是，
是我们第一次在那么小的房间面塞三个人。我之前没有过，你可能有。
对，以前都是两个人。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天啊，这个地方也太挤了吧，要怎么做？然后那时候我们屁股要垫垫子啊。然后因为我跟你讲，其实很特别哦 ，Grace 其实超级矮。
对。
可是因为他是高个儿脸。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一直以为他比较高，其实没有，他只是头很大，没有啦。我刚才说才敢开玩笑。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抢说，谁的屁股下面的垫子要垫多一点？
对。
然后把你所有坐垫
高，
对，把你所有坐垫都拿来坐，
而且超
好笑。
扁的好不好？你们
超扁，
那坐垫扁到不行。
不是，你的坐垫就是很。你那就是便宜坐垫，塞棉花的，
69块那个啊，
不是他一坐，我们这样好吗？
69块不是便宜坐垫是什么？
不是，因为他就是一坐下去，他就整个被压扁了，没那个空间在嘛，就是变成我们就要塞好多坐垫在我们屁股下面，好好笑，好困难哦。
哪有那时候厂商还规定？我记得他就说，因为喝完那个低基金会满满的胶原蛋白，
对对对，
所以你喝完之后，你要说你嘴巴黏住了，
对，所以然后呢？
而且这里是你闷着，我还问你说你怎么了？
我就说。嘴巴被黏住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就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就说：“哦，嘴巴刚刚被低基金黏住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各式各样粗夸，就是粗糙的演技耶。
虽然说真的是会黏黏的，可是怎么可能会黏住？
我不可能黏到，就那个黏是自己感受得到的。
就是、那个胶原蛋白
对，
是很
你在喝汤，你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不可能黏到完全受不了，他说我们必须要浮夸。
不是，而且真的是通常酿完之后，你一定是拿舌头先舔一圈。你怎么可能会这样？
对，然后而且他们还是说什么要有那种的鸡那种咕咕咕的感觉，太荒唐了。
我觉得其实算是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还蛮好笑的，
就是好笑啦。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沟通的时候，你是觉得好笑还是好
笑？对，因为那个时候你好像你不用参与这些沟通，
不用啊，你们要，但我曾经有参与过啊。
除非真的太机车的时候，我才会跟你分享到底这个厂商到底有多机车啊。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案子吗？我就觉得是我们出外景也蛮累的
哦，外景很累。我们有一次去屈臣氏，对不对？哦，开那个见面会，
那是那个神仙水，
对对对对对对对
，Advance 什么的，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一个神仙水。
然后那是等于是我第一次就是要跟大家
跟民众见面。
我跟你讲，那一次你们虽然不要看我，好像现场就是笑容满面，我其实心里面我是很有压力的。
我不知道什么那次会最后会变成这样哎、欸，就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好像说希望有粉丝加入这个影片，然后最后突然变成是我们要突然在。屈臣氏办活动，
对啊，然后那个好像是因为我那个本来有一个什么一周一秋叶的单元，对不对？
啊、对,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他停止之后，我大概停了1个多月没有我的影片吧。第一次要录影片，就是要在这个屈臣氏，然后那时候就用一个说秋叶大回归之类的。妈、嗯，这搞得我这边压力好大呀、啊！哎，但后来还好，现场真的还有30-40人来。
对，怎么会来这么多人、啊？哎，
我当时的人气超低耶、欸，也就是、
我还记得有一个人是看完演唱会，然后呢多留一天，为了要见你。
没错，好像是有一个台南的朋友，然后后来。我好像现在都还可以，我们现在都还有互动、嗯。我还记得他是因为他后来有跟我说，他也起尾试拍。 所以我记得他，对不对？他说他本来来看演唱会嘛，杨丞琳吗？他看杨丞琳演唱会，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突然知道说我们临时开那个活动，他把他高铁往后延，然后延到我们活动当天的晚上。他说他参加完活动要直接去高铁。所以他带着行李箱来，超感人的哎、欸！
那活动本来那时候超怕没人来的、欸，
对。然后就后来其实因为屈臣氏还好，屈臣氏本来贵
也
然后贵也很多，所以他其实走到通常塞个几个人。我们从二楼往下看，就会感觉全部都是人。感谢大家，可能有人也会觉得说奇怪，那天的屈臣氏怎么人那么多？
那影片也是莫名的算蛮成功的、欸，因为这是第一次跟粉丝真的算是真实的人类见面呢、欸。
啊，你知道有一个粉丝叫俏宝宝吗？他那次有去，
我不知道哎、欸。
他带着小孩，俏宝宝，我聊到你耶、欸。
他会听到这个是不是？
他会，他其实算是还蛮常在你，他之前应该也还会留，就是跟你互动。对对对，一个也是我们很常就是有互动到的粉丝。
好，谢谢他们支持
我们那么久。真的，那次也是觉得蛮特别的经验。然后那次我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那个习惯，我还记得我就搭着捷运然后离开，然后就跟着大概六七个人同时搭捷运，然后大家又在就是互相聊天了30分钟。
好亲民的服务哦，
真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就是有点，我说那时候是不是在南港啊，
在松山站
啊、哦，松山，对对 对，很后面。我们那时候真是我蓝线一路坐到底。
在松山是绿线，你还要先搭绿线再去西门转蓝线
啊？那不是在南港啊、哦？有转
线在松山站，松山站，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让人蛮印象深刻。
那你记得拍洗衣机的那次吗？我刚讲完我们会先上去去沟通，真的很麻烦。因为我刚那个时候是这样子，那是个洗衣机业配。
我们直接讲最荒唐的事情，我来看我们讲是不是一样的。一，
等一下，那。那我应该不一样，那你讲好了，因为我不记得。
我觉得最荒唐的是那个地点根本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家，是工作人员的家。
啊对啊，可是不荒唐，因为本来就讲啊。
啊，是吗？我们当时是说是某一个认识的朋友的家，其实根本不是啊，是工作人员的家。
对啊，对啊。
可是那个是真的工作人员，他有这台洗衣机，所以才
不是
他有这个洗衣机，
也是搬进去的、
啊，他搬进去。我只能说他为了工作真的
是，因为是那个窗口他们客户有提供一台洗衣机，可是因为那个情况他不愿意送我一台洗衣机，那我当然不可能把我家洗衣机先搬掉、哦、然后再把洗衣机搬走，拍完之后再还给他，因为这一切都太麻烦了，
真的不行耶、欸、除非这支广告有20万。
然后他们本来说要去找一个租屋处，我说好没关系，那就随便你们，反正洗衣机不管在哪边，我们就说那这是我们朋友我们工作人员的家里面，我们就看一下到底谁家用这台洗衣机很漂亮，因为那台洗衣机事实上蛮漂亮的，我记得还叫什么妈妈乐洗衣机吧。
对，所以那时候找我来啊，妈妈乐。
对，然后那个朋友好像是，就那个工作人员是在住万华那边吧。
万华。
对，然后那时候还是，因为他阳台其实很小。你记得我们两个？
因为是新房。他那是万华的新建案，然后其实新建案本来阳台他们这种都会规定说不能够就去多余的改造或什么，所以其实他的阳台是漂亮的，可是这种通常阳台都很小，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想尽办法让自己入境，
我走进去的时候相机就已经快拍不到了，
对啊，那时候想尽办法入境，好好笑啊，而且努力把自己，我们要努力让把我们两张卡丁说来两人再近一点，我就说欸你再过去一点。
而且我记得那一次还是第一次我们反过来拍摄，不知道你那个时候还习不习惯，有点忘记
你说先拍外景再回棚内，对不对、对，那个时候还先外景在棚内，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顺着拍嘛，可是那次我们想说我因为外景的时间比较好搭，
我现在出外景很贵你知道。太紧了，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
好久没有去拍这种这么累的东西了，
真的没有啊。我们是不是有一次拍了一个广告，也是拍完之后，然后你突然打开冰箱，发现什么东西居然有忘记，好像是个异仓，是不是 IKEA？
不是不是，你说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吗？
不是，是有个东西放在冰箱躺得好好的，根本没拍到。
好像是一个什么泡菜礼盒哦，
还是什么是没有？我记得好像是 IKEA 的肉丸的什么什么圣诞节还是什么餐。然后它里面会有很多样东西，就那天回家之后你就跟我说你看，然后就冰库里面有一样东西完完整整躺在，你说这个完全没有拍到，
完全没拍到，
对，你后来好像是补画面
哦，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那也蛮好笑的。
那时候拍过很多很荒唐的就是例如说那个 IKEA 的圣诞餐也是啊，我家房间根本都摆不下，而且
摆不下，
我们三个人根本吃不完好不好，
真的超多，不是我现在才要事后广告，我们当时真的超多的，然后吃不完，然后其实我们前面要讲很多东西，因为我们都很怕我们就是讲到后来他可能会漏掉或什么，我们都要一直反复的
对。
然后甚至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像有时候品牌会有一些英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跟品牌端对很久，说这个发音是这个样子嘛。
对。
然后等他们确认之后，当然这个也是基本我们该做的功课啦。可是就是我只想跟你们说，其实都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再更费心一点。然后等到我们都对完确定都没有问题，我们才能开始咬第一口，都冷掉了。
我接过一个便利商店的业配也是管很多，就是还有因为他们是可能他们的法律有限制，说他们不能用最高级。不能讲 the most， 就是你不能讲最强最好吃，然后他们就整个讲我们都说一定要讲超强超棒 超好吃，可是我们就整个录错，整集全部都讲成最强什么什么什么，
那怎么办？
就很尴尬啊。
那全部重录吗？因为他已经强调过不行啦。
那一次我觉得算是，我就因为是很幸运吧，因为刚好某一个代理商的别的案子有发我们去现场出席另外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辗转得知那个代理商的上游刚好是发我们那个超商的不能讲最强的那一家代理商是同个上游、
oh.
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趁那个代理商也来现场的时候就抓着他跟他道歉说不好意思我们当时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这个影片你们看过了吗？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先跟你讲这件事情，那看你们 OK 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oh.
就还好没有遇到那个上游，因为你知道通常代理商不会透露他们上面是谁、
oh.
有些代理商是还有一家代理商然后才会是客户，
嗯，
然后是那个代理商不小心有透露说，哎、欸，我们最近有别的影片跟你合作哦，最近你们哎、欸、不错
哦，所以你就突然发现了，
对，我们才突然发现说，哎、欸，好像是他，快点去跟他道歉，以免他到时候收到影片先暴怒这样子，
哦，
真的是老天救了我一命耶。
所以后来那一次因为那个招呼之后，其实这个影片还是可以上，
后来有过关了，
哦，那真的还好，因为我刚刚真的最怕就是。最后他们会跟你说，哎、欸，这个我们不行，要麻烦你重拍。
对，
哦，那个真的会气死。
你有跟我拍过卫生棉吗？棉条或是什么？
好像没，我好像有拍，哎、欸，还是
什么安睡裤，还是什么超自在
收睡裤？安睡裤是那个赖佩如，
赖佩如。
对，卫生棉你好像是跟赖佩如拍。
那所以你没有跟我拍过卫生棉？
我，可是我怎么印象中好像曾经有过？
我怎么有点快失忆了？因为我们真的拍过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最重要是我们每次前面都会先聊天，我们哪来那么多东西能聊？难怪我后来在上面频道没话能聊啦。
哎、欸，我很会包装这个主题耶、欸。
对了，你还蛮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不是拍那个电池
啊啊啊，
然后这什么我们都会讲说什么尽量电池啊，然后什么浑身是镜啊什么的。哎、欸，我们是尽量电池、啊，
尽量电池还是尽量电池？
对，
不是，可是我前面不是这样讲，前面是你说什么？你是充满干劲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我们有一个关键词，然后后来就一直讲，后来。然后正出来的时候，下面就有人留言说：“难怪我就想秋叶怎么这集一直讲自己充满能量，还 energetic。”
对啦，这个英文啦，你说你整个人都是 energetic，
对我整个人能量就是满满这样子。
然后我说你这次绝不漏意。
对
然后当时说到底漏什么意？人类怎么会漏意啊？
对，因为电池放太久之后它会漏意。
对，可是尽量电池的不会漏意，我们是要主打这件事情。
然后那次我记得
那集脚本是我人生觉得最得意的脚本。
那集其实前面聊的还不错。
那集我们是包装说好像你做了8年可是也不会累，就是还是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如何让工作像是尽量电池一样充满干劲，随时可以往前冲，
有一集
换一颗电池。
有一集我也很喜欢，是说收包，
嗯，
然后是那个巧克力，
我有点忘记，
然后要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就说要收包出来，嗯，然后你们其实写脚本给我，嗯，但我有一个坏习惯，我其实不太看，我出门前我其实不太看着，我常会到现场才看，
嗯，
然后等到现场我才说你们这样收包，他就说昨天给你脚本你没看啊，嗯，我就说嗯，就说，然后你就说没关系，我就是要这种，就是真实感。我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们那天那个包包超乱，
对，
一大堆发票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后来跑出来是那个巧克力，就是他就说他吃了之后也会能量满满，然后妈妈很累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其实随时随地如果需要补充能量的话，就可以吃一个吃一个巧克力，
有
啊，而且重点是 Nutella 啦，
哦 Nutella 啦，对，
重点是那个 Nutella 真的超好吃，因为你那
时候我也怕棒了呢，
你要给我包4个还8个，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要不要再带过来，然后那8个被范格维吃光，欸，因为他
给我们一桶啊，
他给你一桶，可是他那时候是给我出来，因为其实主要是要用你这边在拍摄，
对，
然后所以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家里面，那时候还那个市面上还买不到。
对，我们是抢先吃到，
没错，那个超好吃哎，欸！然后范哥给我带去公司分给别人，我说我这我要拍摄的影片的产品，你给我把它带去外面。他说哈啊，他还问我说哪里可以买得到？他觉得很好吃，那时候还买不到，现在都可以买得到了，
对，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
对，已经全面上市
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酷，是因为我们都会收到一些还没有上市的产品，
对，
然后你会知道他接下来要大打广告，然后接下来他要开始疯狂宣传。我记得那时候除了那个尽量电池以外，还有一次冠名赞助是那个518人力
哦，那集我好喜欢，
因为那集其实我们没有太业配，可是它是等于买这个职业访谈的主题，
就很像是他们后宫甄嬛传，然后就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面膜，然后它就这样一直放在左上角，
对，冠名左上角，然后背后我们有放一只熊的 logo，
对，
然后我们其实内容都还蛮正常在聊
天的，我们就在讲职业访谈啊，然后职业访谈就是在你518，在你的职业访谈就超级适合的啊，
对啊，
就这集完全就是为你而生啊。
我那时候还录了四集吧，然后我记得有两集我们的主题还是说不要那个不能带上飞机的东西跟可以带上飞机的东西有哪些，要叫大家分辨。
哦，
然后最后再带到说其实如果 要对自己的工作有热情啊什么之类的
啊，对，没错没错，就那集我觉得算是录起来还蛮得心应手的。
对，
因为可能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跟职业有关啦。
对，就刚好本来就是我们的范畴之内啦。
没错没错没错。那你还记得我有一次还要素颜到场，是晚上
有要切尔西的面膜啊。
对，
还要敷那个泥膜，对不
对？
对，
那一次就是规定要素颜。
我记得那次是不是你第一次直播还是第二次？我有点忘记了。我觉得前几次就对了，
前几次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大部分都是拍影片，没有什么直播。
我们第一次直播好像是 Neutrogena 吗？
就是出事的那次吗？
Neutrogena 出事
就是我的脸书直接坏掉啊。
对对，那次是你脸书直接坏掉那次。哦，那好像是第一次直播。嗯，那个时候经纪人是另外一位。
我那时候脸超臭，我那次。
对，可是当时我没发现。
对，
就你要不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刚好是双十一。嗯，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脸书直播跟那个你知道双十一档期正热的时候。
对，
我记得我那一年的双十一接了11档。
哦，你那时候好忙哦，你一天你都是分早中晚三天三档在用。
对，就是下午直播完晚上再去一个直播。然后记得那时候因为那个脸书刚好有什么新旧版本要切换，然后呢我们为了要直播的高画质，我们就切换成个新版本。嗯，一按下去之后，其实在直播前我一刷脸书就知道出事，因为我大概45天的 po 文全部都不见了。
好扯。
而且45天的 po 文，我就可怕的不是不见，
计划在旁边嘴巴张开。
你知道它不见是包含例如说前三天的业配图文是要抽奖的，
没错，
然后还有正在投放广告的影片的业配，
所以正在就它四五十篇里面可能有30篇是业配
全部不见了。对，就是全部不见了。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这个直播我就是整个大臭脸，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情绪。嗯，然后就记得还好你表现非常之好，就是还要送锅子啊，然后呢？
对，因为我当时不知道，然后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直播现场，所以我一直好像就是呈现一个，就是我就是想说不能够有空白嘛。嗯，你必须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其实你那天，其实我说真的，我那天并没有觉得你有什么特别异常，所以其实你在无神的状况之下，你还是很专业。
然后后来我记得我跟经纪人回到他家里面，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弄。嗯，研究到了隔天早上六点都还研究不出来，因为版本就切换不回来。嗯，可是可怕的是什么？就是隔天又要再一个业配直播。
对，得要再继续在这边直播吗？因为如果你在这边直播的话，那你就代表前面的东西，如果你要切换，你后面就有更多厂商的东西，有可能一切换又
不
见
了。
对，所以你就只能现在要选择什么？就硬着头皮播吗？还是再把它切换回来？
对，
但是选择让昨天的 Neutrogena 不见。
然后后来好像是用新版本再继续播，然后变成是后面几天的有留着，可是好像前面几天的有几个就后来要找时间重发，就还好厂商也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嗯，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有跟很多人分享这个很痛苦的过程。嗯，所以呢有非常非常多人陆续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来找我，因为那些脸书新旧版本切换到最后我记得到半年内都有大概40个 KOL 以上。
你后来那个时候是怎么救回来？
好像是你要去后台找一个按钮。哦，然后可是你不能真的按。嗯，就是
我空按是不是？
好像
我要对着电脑说我要爱你咯。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切回旧版本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不能选到。
哦，
不然它会连新版又不见。
哦，所以就是后面你们
就把它，我中间有一次是切回到旧版本，结果双十一中间这三天的直播又不见了。
哦，
那这真的好痛苦哦。
所以就变你切回去新版本的时候中间那三天在，但切回旧版本那三天就不见了。但后来是你必须要切回旧版本，然后其中一个选项不要勾，
有点
它就会流回来。好，就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然后还好中间很多厂商我们都有先跟他们讲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有些人其实就可以接受说那你去改 IG 直播或者是在 YouTube 直播之类的。
嗯，
所以当他真的太崩溃了，因为觉得怎么会在双十一遇到这种事情。
对啊，
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双十一真的是很崩溃。
那好像是我第一次跟你一起现场直播，然后就让人印象深刻。
我还有一次双十一住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心脏出事的那次。
哦，我知道啊。
那次真的太严重，因为他刚好卡双十一，然后我记得我经纪人每天都在帮我改行程。
对，
然后最崩溃的是我记得我出院的那一天，
你出院的第一天我们就去拍影片了。去你家拍影片吗？
没有，出院的好像是隔天才有你。就是我出院的第一天，
当天是 Grace
是
不是？啊，是赖佩如。
对，
哦，
出院的第一天我就是好像中午先去直播，然后下午拍一个影片，然后晚上跟赖佩如再去拍一个录播。然后那时候就是天哪，双十一怎么会累成这样？
这难怪你心脏受不了。欸，那个时候
而且
那真的压力很大。欸，
那次最也不能说压力最大，就是那时候比较辛苦的是有一篇真的图文真的改不了时间，因为它的档期就是双十一档期，然后呢我们已经谈好了影片。
他知道你心脏有当时的，他知道但改不了吗？
可是没有改不了，是因为我们后面的影片是可以出席的，就是那个直播我的出院是应该可以去，可是因为我要有一个预告的图文，可那个图文我们还没拍。然后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我在医院拍。
好荒唐。
就是因为还好还好它的内容比较好呈现，是因为它是一个手机品牌，所以我用那个手机在医院拍了一些帮助理庆生的照片，然后我就有跟大家
帮助谁？
帮助理庆生，就那时候刚好遇到我助理生日
哦哦，然后帮助理庆生，
对对对，然后我就用那个手机拍了。
我刚才在想说谁是帮助理啊？谁是帮助理？我想说明星吗？谁啊？啊！而且我一开始还说帮助你，我想说谁？我吗？原来是助理，
就是那时候他刚好生日，所以
我记得
我就用那个手机拍了蛋糕跟庆生的画面，
哦、
然后就当一篇图文这样子。反正那时候刚好有想到这个办法、
啊、
我那时候这一行我每一天都要绞尽脑汁想要各种那个可以变通的方法
哎、欸、那时候真的是你真的忙到不行哎、
欸、其实还有真的是每一次都遇到各式各样觉得嗯
哎、欸、那有让你真的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直播吗？
直播、哦、
对啊，工作啊什么的让你难忘的。
其实每一场都还蛮复杂的、
oh,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oh, oh. 欸、还要再来一次吗这样
你是说结束之后说我以后还要再接直播吗？
对，
那种感觉
就有时候真的会压力蛮大。例如说他可能本来跟你讲好说这场会有主持人，就到现场他们那个主持人好像就是有点喉咙沙哑，就说他因为后来才知道他们也不算主持人，他可能一天就是那种有点像带货直播的直播主，他直播12场 oh, oh. 可是你真的已经看到他喉咙真的不行了，他就变成是哎、欸那下一场为什么我变成我一个人要讲一个半小时？我就觉得说这跟讲好的不一样
啊。对，因为
可是你又不忍心叫那个人再上来一次，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主 key 跟副 key， 我们可能比方在谈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你这集的话，他其实会有一个主持人帮你拉主 key，、嗯、那你在旁边，你其实只要就是分享几样，因为他们是真的会送东西到我们这边、嗯、那我们一定也是试用过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定的心得之后，我们会专分享那几样我们使用过的东西，
对，
然后在旁边分享我们的心情，那其他的话就会交给主持人去拉主 key 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 就
变成你也要拉主 key，
就变成是我要一个人 hold 全部的事情，就跟找朋友有点不太一样、哦、可是因为其实我做了这么久到现在啊，我大部分都会觉得很好笑，我其实已经不会生气了、
oh.
我大部分都觉得太好笑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笑看这一切。
哎、欸，那有一个其实你刚才讲边讲讲到那个场地，我就突然想到，你记得我们之前上次去拍那个 Vogue 的那个妮维雅，他那个场地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
在电影院旁边。
对，我们其实那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咖啡厅，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厅，但其实它在电影院旁边。可是拍影片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性，就是现场其实要挺安静的，因为他们会有收音，那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平常很多声音都会很明显，比方说甚至我们的按笔啊，或者说杯子放下来的声音都会还蛮明显的，就是对，或者说像
如果原子笔这样按，你就会听到，
然后或者说像我现在喝饮料喝一喝，然后这样子放在桌上，你们就会听到，所以我们就要放一个杯垫之类的，
或是我们 podcast 计时码表你也会听到，
哎、欸，对对对，或是我刚刚
或是我觉得冷气太冷。你也会听到，
或是我突然想要吃个喉糖，你们也会听到。然后总之，因为他那是电影院嘛，电影院一定会有说哦，现在哪几场要再放什么东西，然后即将什么事什么什么什么，请大家赶快入厅之类的。没有，那时候我们就是要他们只要一讲哦，我们就要先等一下，
嗯，
然后就又要再重录一次，说哎，刚刚那段到哪里了，再重录一次。哎，那一次我也印象深刻，哎，那一次真的是好好笑。
我们每次只要想到这五年拍过的这些东西，其实我都觉得说哇，实在是一辈子忘不了。哎，包含最累的是有一次我去接到一个那个新竹晨跑的活动。
不是晨跑已经够累，还在新竹。
对，你知道我
而且你要拍的话，你那天到底要不要化妆？
我淡妆。然后呢，我记得我们最累的是早上5:30还6:00，反正就第一班高铁，然后呢就冲到新竹，因为它是一个运动品牌的活动的开幕日，然后当天他就有邀请各个什么羽量级、重量级、重量级，他好像不是这样分类的啊，可能是什么半马，
就是有按照
50K 还是什么，
还半马之类的，
应该没有到半马、啊，就是5K 还是什么50K， 有点
用距离来分。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因为我想说真的要拍，因为我也不想要作假，所以呢，我从头到尾就很想杀死我助理，因为他为了拍摄画面，工作人员给他一台车，他坐在副驾驶上面吹冷气，然后手伸出来拿相机拍，我说关少文再跑快一点，我说、然后车子越开越快，然后我就越跑越快，好累，然后真的是我
真的心脏动手术前还
好前
OK， 我相信你心脏手术后应该不敢再接这种工作了，
然后我还跑出一个阿嬷。
什么跑输一个阿嬷？我说画面跑输一个阿嬷，什么意思 ？YouTuber 吗？
你知道那阿嬷跑多快吗？ 欸，新竹早上六点
欸，欸，很累。那不，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是你去划龙舟。不是，你那个划龙舟那个你结束啊，然后看那个照片，我真的就我通常有时候后来因为他工作多到我已经有时候也是不过根本不知道他去什么工作，我就截图我说你真的是疯了才会接这个工作，你看今天这么热你还去划龙舟，我说你看看你的脸有多不适应。
端午节中午12点
超热，
虾皮真的是很会帮我们出一些馊主意，
虾皮真的爱你啦。
你知道那个时候还要规定在那个龙舟上面快问快答，
不可能，
真的是快问快答的同时你要先吃完一颗肉粽才能抢答，然后是那个船上没有水跟甜辣酱，你要干吃一颗肉粽，吃完的时候才能抢答，
这个，
然后抢答完之后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前面才能抢那个锦标。欸，
请问一下虾皮的那个企划他当初本来是不是在做那个电视台的那个竞争游戏的人，难怪怎么会是这种啊，真的是
好坏，好好笑哦。
我还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印象深刻，是我们那个我那时候好像是去新竹某一个购物中心，嗯，然后那时候去他们的那个就是咖啡机的那个现场，
哦，你去直播的那次，
那时候其实我才刚隆鼻手术完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鼻子超挺超不自然的，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还很那时候好像就是也才刚微解封没多久，所以其实戴着口罩没有关系，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戴着口罩在直播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刚隆鼻完，嗯，所以那时候其实直播那一次很多人都说想看秋的鼻子，想看秋的鼻子，哦，我真的是超尴尬，很怕厂商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讨论鼻子啊，可不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来介绍一下，还好还好厂商那一次就是人很好，他们好像也还蛮他们甚至他们本人都对我的鼻子很好奇，哦，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个人觉得最荒唐的一次是
你个人，
我们本来应该是要一起
直播，这个有我吗，这个，有
后来我确诊，我们后来远端录影，
哦，一个信用卡业配，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那时候好像是刚大家开始全部都会确诊的那个时候，可我很早就确诊
了，对，
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也不太敢特别的，我没有特别的讲，嗯，然后我想说他就在家休息，可是我就跟他说，欸，我现在就是确诊，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差点开天窗，欸，
对，
我还跟厂商说我们可以换来宾吗，他说不行，因为他们已经给客户过了，如果换来宾的话会要重新给他过脚本会来不及，
对，
然后我们就说那可不可以接受远端视讯连线，
对，然后后来可能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期间吧，所以其实可能这件事情对厂商来讲虽然觉得荒唐，可是也并不是不能够有这个先例的感觉。
可是最荒唐的是你在拍影片的时候一直咳嗽然后全部都剪掉，你知道那个音波它是这样子等等等，就是因为全部都是你的咳嗽声，欸，他又不能播，哦，
我那第一次确诊第三天，欸，那时候你知道人有多累吗，我全身肌肉酸痛到不行，欸，
还要讲那个什么玉山银行信用卡的趴数有多高，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好像就我那几天都刻意都把那个限动都避开，因为那真的太明显了，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确诊鼻音超重，后来那影片出来的大家都说秋月真的还好吗，感觉他真的超级不舒服的我确诊第三我真的其实那时候全身都还酸痛到不行，好一点点我那时候是吃止痛药才好那两个小时，我就马上跟你连线，
哦，
而且你记得那个时候我后来根本我超不会用电脑的，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把我这边的画面传给你，
对，
我好怕不小心把那个影片不小心删掉，我们就只能大开天窗
了，好害怕，
哦，好害怕哦，那时候要不是因为我确诊他们大概会直接派一个人过来我家里把电脑收走。
我个人最荒唐的是有接过一个那个新北市的运动协会吧，嗯，他要我去冲浪，
好荒唐啊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开车然后到了那个金山吗还是哪边，就真的有海边这样子，然后真的有一个教练，然后我真的在那边学冲浪，然后我真的站起来了一次半然后又倒了，
欸，那很难耶，欸，
可最荒唐的不是就是冲浪这件事，重要是我们要出发前一天台风来了就是可是因为你知道当时观赏员就是一秒多少上下这样子，
到底多少
那个时间真的改不了然后因为以安全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发布任何的警报，所以都还是可以冲浪，只是会下雨，嗯，所以就是我就是全程就是边淋着一点点毛毛雨，然后呢在练习要怎么样的冲浪。那最荒唐的来咯，因为我们要拍一些我下水的画面跟我不小心跌倒还有努力站起来的画面，我们的摄影大哥手机被浪冲走了。
哈，你说他在拍反复拍的过程中就他手机自己掉了，
对，他手机不见了，被浪卷走了，然后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发生这么崩溃的事情，啊，
到底该不该赔给他呢。
有啦，我后来就帮他出了一只手机钱了，
哦，真的有，欸，真的耶，
而且他是为了剪行动电源，不是，我跟你讲，因为他买了一个线很长的行动电源，是行动电源先被勾到然后被卷走之后手机一起拉下去，
哦，所以他是亲眼看着他的手机掉下去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还有看到， 然后以为再捞几就捞到，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浪很快，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走远了。
哦、oh, ，
所以大家真的要买我联名的那个行动电源呢、欸？
哇，好突然、啊！
在各大百货公司都有这样子。
OK OK， 好好好，就刚好这个这节置入业配最后是手机吗？
不是，
手机厂商可以让我们在前面讲这么多品牌吗
？Toy Select，Toy Select， 我的最爱，好不好？
好啦好啦，
联名的产品。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真的有非常非常，我们这三年来的工作真的好丰富、哦。
有没有大家真的印象深刻的？我们到 LINE 群跟我们分享，因为像我自己，我就拜了位最后一分钟快速分享。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得意的脚本之作，那一集是聊那个职业伤害，聊说到底例如说空服员会不会例如说戴隐形眼镜戴太久眼睛很干、嗯、或者是化妆化太久什么皮肤很干、嗯、然后最后是聊那个 Smile 那个飞秒雷射、
哦、
就是聊眼睛雷射，
我知道赖佩如那个，
我们那个时候把赖佩如送去做了一个免费的雷射，然后他就觉得好快乐，他居然可以做到那个手术又可以得到那个免费的钱。
对啊、欸、那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个超赞的耶。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出来的很前面，那时候我还不敢做，可是因为赖佩如全家都是雷射世家、
哦、
就是他的爸妈姐姐全部都做过眼睛雷射，他就很想做。我只觉得这个脚本的包装用职业访谈的那个什么后遗症还是什么伤害来包，
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没错没错，
以前就是很乐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啊、嗯、好啦，如果说大家今天我们有什么遗珠你印象真的很深刻，以前跟着我们直播然后猜这集的业配是什么的话，来我们的 LINE 群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
有没有真的很难忘的然后很荒唐的业配、嗯、好啦，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
下礼拜见，拜拜。